道别了威尼斯，我们在巴都敬礼了圣安多尼的蛇头，接着到波罗尼敬礼圣女加达利娜的遗骸，她的脸上仍保存着圣婴耶稣亲吻的印记。走向罗莱特路上时，我心充满喜悦，圣母选择此地安置圣事真合乎理想，盖该地一切都表现得寒露淳朴古旧，妇女还保存着意大利优雅的古装，不像其他城市之模仿巴黎时事。总之，罗莱特叫我特别心醉。关于圣事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当自己置身圣家屋顶下，观看耶稣所曾注视过的墙壁，绿见过圣若瑟洒过汗的土地，圣母玛利亚怀孕耶稣后抱圣婴于怀中亦在此，见此种种，我的感动之深非言可喻。又见圣母领报的小事，我将念珠放置在圣婴曾经用过的小汤盆里，这些纪念真甜美极了。但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与耶稣故居，领受我主，与我主在世之日亲自建临过的地方，把我们自己身体作为他的活殿堂。依罗马习俗，每一圣堂只一祭台安置圣体，神父由此分送教友领受。在罗莱特，这座供圣体的祭台位于大堂中间，圣事包围大堂内，恰似一颗珍贵的金刚钻，镶嵌白云母石宝盒上。我们不想在白云母宝盒里领天神神粮，而想在金刚钻里领。爸爸天性素于随和，跟着一总朝圣团体到大堂去了，他两个不听话的女儿却走向圣事去。凑巧有一位神父为朝圣团员特献一台弥撒，我们对他陈述了我的愿望。这位乐于助人的神父随即请了两个小面饼放在圣盘里，让我们在圣食堂屋中领了。我的嬷嬷，您可以猜想到我们这次领主福分之大而且多，人间言语绝难传达。日后到了主天君王之居，永远领圣体，其乐又将如何？彼时我们的快乐将绵绵无尽期，更无别离之苦将其掩盖，也不必像今日我们所干的一般，偷偷从圣家墙壁扫下少许的泥土，以被携带回家奉为圣物，因为他的屋子将要千秋万世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了。他不愿将这个地上圣事给予我们，不过想将这屋子指示我们，叫我们爱贫穷和隐微的生活。他预备着等待我们将来去住的是他光荣的宫殿，在那宫殿里，我们不再见他自隐于孩童形体或一小块面饼里，却在无穷美好的赫赫的光华里。现在我要叙述罗马了，我以为罗马可以得着慰安，谁知却是十字架。当我们到达罗马时，正当深夜，我们已在车中睡熟，车站职员的叫唤声将我闹醒，朝圣团都兴奋地学着那叫唤声说道，罗马，罗马，这不是一个梦，我们是到了罗马了。我们到达罗马的第一天，或者可以说最有味的一天，完全消磨于城外，所有城外纪念房、庙宇、宫殿等的颓垣断指，古香古色，遗迹俨然。至于罗马市心，经过那些大旅社和大商铺，则宛然有置身巴黎之感。罗马乡村的漫步所给我的纪念极其可人。在高里寨大厂前，当时感想踊跃我心，待难描画。后来我看见了那一片人兽斗场，不知有多少致命圣人被耶稣而于此洒及鲜血。 我打算口亲这片他们光荣奋斗过的圣地，但何等失望！地皮已填高，真实斗兽场已埋在差不多8米的深度下，因屡经发掘的结果，场的中心挤了一堆断砖残瓦，且设有很高的栅栏一道，防止游客入内。人们也没有一个敢于穿过这些品类万状的废墟内部去。到罗马而不下高里寨说得过去吗？不，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向导的讲解我也无心去听，占据我心的唯一念头是，我一定要下到斗兽场去。曾听福音书说，耶稣葬后，圣父马达累纳常依傍墓旁，屡次弯腰向墓内窥探，最后看见两个天神。我也像他一般屡次俯屈窥探，没有看见天神，却看见我所想寻找的目标。我高兴地喊叫起来，对我姐妹说，来跟着我，我们可以过去了。我俩立刻踊跃前冲，在那摇摇欲坠的断壁间一级一级跨下。爸爸见我们这样冒险，很觉担心，摇摇呼唤我们回去，但我们一点也不肯听他。像古时战士越岛危机则勇气愈增，在达到目的之前，我们的快乐与我们的疲劳及所冒之险也成正比例的刻刻加大。赛琳比我有先见，听向导的话，他记得他曾指出一块画了一个十字符号的石板，只是那地点便是致命圣人战斗的场所，他便细心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我俩在圣地上一同跪下，我俩的灵魂融合在同心同意的祈祷里。当我的口唇接近那原始基督徒鲜血染红的尘土，我的心狂跳不止。我祈求同样为耶稣致命的大恩，在灵魂深处感觉所求已蒙准许了。这些事不过片时变了，捡起几个石子，我们又从危壁爬回。爸爸见我们这么一团高兴，不便责备，我觉得他对于我的勇敢还有点得意的样。巡礼过斗兽场，我们又拜访地穴。赛琳同小泽兰在地穴日想出一个法子，两人一起在圣女泽基利亚所遗墓的穴里睡了一会儿，又取了一撮圣骨圣化了的木土才走出来。在罗马之游前，我对于这位圣女并无特别敬爱之处，但见了她的屋子及她的致命地点，并听见她被尊为和谐音乐之后，因为她所谱甜美的歌儿，她在心灵深处唱给敬佩听的缘故，我对她前进之上更加了一种真实的友情。她成为了我所偏爱的圣女，信托的弃教。我最倾倒于她的一点是她对于天主的完全托付，一心依靠，使她能够贞洁化那些只知享乐现实的灵魂。圣女很像雅歌里所歌咏的那个新娘，又像歌中所说的战场大合唱，他的一生不过是一首音节美妙的诗歌，即在极大的试炼中也是如此。这不足叫我奇怪，因圣女常将福音经置于心头，且与他心内气息着童真的敬佩。我们拜谒圣伊涅斯堂也是一样甘饮有味。在那座圣堂，我重会了我幼时的好友，我想弄一点遗骸之类好带回去给我伊涅斯小嬷嬷，被他拒绝，好天主却给了我一份。堂中有一个美丽的镶嵌喜宫，其根源之骨与这位知名圣女同时，恰恰从那喜宫上面裂下一小片红色花岗石跌落我脚前， 圣女伊涅斯从她屋子里亲自递给我一件纪念品，不是极有意思的事吗？我们飞了六天功夫巡视罗马重要圣迹，第七天上我们觐见教宗梁十三。这是我切盼与畏惧交并的一天，我的圣召就倚靠在这一天上，因为我并未接着巴元主教的答复，圣父的允许是我唯一的援手。但想得到这允许，我该去请求，该在许多红衣主教、总主教及主教面前壮着胆儿同圣父说话。仅仅这个想头便叫我战惊不已。11月20日主日之晨，我们进了梵蒂冈教宗的小金堂，参加8点的教宗弥撒。在献祭中，教宗对我们所显之热心，不愧耶稣代位教众真实的圣父。这天的弥撒圣经有几句话极为人心：我的小群羊，一点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欢喜把他的国赏赐你们。听了以后，我把我的心完全靠托耶稣，其活泼前所未有。不，我再不惧怕了，坚信圣医院那个王国不久便要归于我了。我当时没有想到耶稣所说别的话：我为你们预备天国，像我父亲为我所预备的。这话的意思是我为你们保存着十字架和主般试炼，必须经历这些，你们才配拥有天国。基督不是先忍受痛苦，以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？又说，要想坐进他的身边，你必须先和他喝过的苦诀。教宗弥撒之后，接着是一台谢恩弥撒，朝觐才正式开始。教宗梁十三坐在一个很高的宝座上，简单的穿了一件短白衣和一件白披肩，他身边站着圣职人员和高级神职界。依照朝觐仪节，每个朝觐者挨次向前跪下，先亲教宗足，后亲手接受他的降服。接着两个禁卫用指头轻触朝觐者之肩，示意叫他站起走进别厅，让他的位给第二个人。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但我坚定要说。忽然势力教宗右边的雷副主教高声宣布：严禁向圣父陈言。我的心跳得几乎裂开，回顾赛琳寻之一目。说呀，他对我轻轻地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跪在教宗膝前，亲过他的无根礼鞋，他伸手给我，于是我抬头向着他，满眼含泪哀恳道：至圣圣父，我要求您赏赐一个大恩典。圣父立刻俯躬向我，他的脸几乎接触到我的脸，黑而且深的眼光炯炯然似的将穿透我，直到我的灵魂深处。至圣圣父，我重说一句，为了您的金庆大典，请您允许我15岁晋升医院。巴元副主教惊讶之余颇感不快，赶着说道：至圣圣父，这个孩子希望成为一个圣医院的修女，神长们这时候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。好，我的孩子，照神长的决定行事吧。圣父说，我两手相合靠在膝头上，竭尽最后的力量说：啊，至圣圣父，若是你说一句是，别人也就都没有话说了。他定睛看着我，音调清澈，每一字都顿挫有力，说道：放心，放心，天主果真要，当然 进的城。我还想提琴，两侍卫请我起身，见我还是合着两手靠在顺服梯上不肯起来，他们便来谒我，雷公也来帮忙。当我被这样扶起来时，圣父很温和地把手靠近我唇边，让我亲拳，又举手祝福我，目送我良久。爸爸见我朝觐出来，泪流满面，不甚疼惜。他本来在我朝觐前走开的，我的举动原一点不知道。雷公对爸爸表示特别好感，将他介绍给梁十三，说他是两个圣医院修女之父。圣父特施恩宠，置手于他头上，像代替基督在他头上盖上一个神秘的印记。啊，现在这五个圣医院修女之父已升天了，按在他额上的已不是预言他将来致命痛苦的耶稣代位者的手，而是童真之配助天之王的手了。那圣父将永远按在他额上，已荣显他了。我的痛苦是很大的，但为响应天主圣召，已竭尽我的能力了，所以虽然流泪，心里却很平安。然而平安仅存于心底，苦味则泛滥灵魂，一直要浸到边寒。耶稣一声不响，他像是离开我了，一点儿也不把他所在的地方告诉我。这一天太阳不敢放光，意大利蔚蓝的天宇转成阴云四合的景象，雨下不止，天与我一起哭泣。一切都完了，此来目标既被贯彻，旅行对我已毫无兴趣可言。但是圣父最后的几句话很可安慰我，这不是真实的预言吗？阻碍虽多，天主所要做的一定成功。他要人们成行他的圣意，而不许他们随着自己意思做。前几时我自陷于圣婴耶稣作为他的小玩具，我曾对耶稣说，不必把我当作一个儿童们仅敢眼睛看看，手不敢碰一碰的那一种值钱的玩具，但把我当作一个毫无价值的小皮球，它可以抛在地上叫踢踢，钻个孔瞧瞧，丢在墙角落，或紧紧抱在胸口，随它高兴怎样便怎样。一言蔽之，我一心要讨小耶稣欢喜，让他拿着我，尽量逞示他孩子好玩弄的天性。我这种祈求果能垂允。在罗马时，耶稣将他的小玩具穿透了，无疑的，他是想瞧瞧里面有些什么。之后他满意于他的发现了，将小皮球随手一抛，便去睡他的觉了。他在呼呼酣睡时做什么呢？他抛弃的小皮球又怎样呢？耶稣睡中还在玩耍着吧，他轮番地拿起小皮球，又将它抛下，他让它在地上滚得很远很远，最后他又把它搂紧在心头，永远不许他离开他的小手。我的母母，你可以想象到小皮球见自己抛在地的悲伤，但是他在无可希望之中仍然抱着希望。在11月20日后数日，爸爸去拜访可敬的西莫昂修士，圣若瑟学院的院长和创始人，在西莫昂修士处遇见雷公。 爸爸很和蔼地责备他在我困难境况中不帮一下忙。随后他将这故事告诉了西摩昂修士。这个好老头非常有味地听着，并用笔摘录，满心感动地说，在意大利我们是遇不见这样的事儿的。